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1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榜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儿童受迫害情况在联合国引起关注；卡纳基音乐厅连演两场，神韵交响乐享誉纽约；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时事评论，千万别走到无法原谅自己的那一步；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4日至1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法轮功儿童受迫害情况在联合国引起关注。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2013年9月26日和27日两天对中国履行世界儿童权利公约的情况进行了审议。联合国专员向参加审议的中共代表团提出了广泛并具体的问题，全面揭露了中国儿童在中共统治下悲惨的处境，也将中共代表团狡辩抵赖的行径暴露无遗。中国于1997年签署了世界儿童公约，因此应该遵照公约的内容保护儿童权益，然而审查中发现条约中很多都未遵守，如童工问题、6000万农民工留守儿童的权利、中小学的孩子受到当权者性虐待的问题、被老师、校长、官员们强奸，以及最近爆出的儿童被拐卖问题。针对此次会议，总部位于美国的法轮功人权组织向儿童权利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长达42页的报告，并详细描述了法轮功学员的孩子受中共系统性迫害的情况，包括法轮功修炼者的孩子被迫害失学、被绑架失踪、受到监禁、被迫害致疯、受到毒打以及被迫害致死的实例，还有很多法轮功修炼者父母双方被迫害致死、他们的孩子成为孤儿的情况。报告中揭露，自2000年起，中共教育部在每年的高考条例中公然地写入歧视法轮功学员孩子的条例，即法轮功学员的孩子将不予录取。这份报告递交上后受到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高度关注。法轮功小弟子牛青青这次也随法轮功人权代表来到了联合国，他的父母从他不到2岁就多次被中共迫害、非法抓捕，他从出生到现在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还不到2年，父母被殴打、迫害以及警察的恐吓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他的出现让很多善良的人黯然落泪，他代表着中国千千万万那些不能够为自己申诉的孩子们。会上， 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桑德伯格和科特拉内还质问中共代表团西藏儿童、维吾尔族儿童以及法轮功学院的孩子遭受歧视的问题。委员们指出，不得对任何人的孩子歧视是世界儿童公约中规定的最关键的款项，以国家教育部文件的形式进行传达，公然歧视，你们良心何在？中共代表团丝毫不敢承认这些现象的存在，他们想抵赖。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结论发言中要求中国履行世界儿童公约中规定的义务，中共代表团却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我们会努力。
卡内基音乐厅连演两场神韵交响乐响誉纽约。继神韵交响乐团九月底在华盛顿 DC 肯尼迪艺术中心音乐厅成功首演后，10月5日神韵交响乐团抵达2013年全美巡回演出的第二站纽约，在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连演两场。两场演出均以四首安可曲精彩落幕，观众起立鼓掌不愿离开，演员多次谢幕。纽约音乐家莱文惊异于神韵交响乐团如何可以以西方乐器演奏出中国传统的曲调。中国乐曲的旋律不同于西方，用西方乐器演奏要很特别的技巧，我不知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难以置信地表示，我今晚非常享受，跨文化的音乐是美妙无比，我喜欢琵琶的声音。中国音乐中有很多鼓声运用，有的趣味十足，有的气势磅礴。四首安可曲的压轴，节奏异常明快，乐感超群，非常令人兴奋。歌唱家的声音雄厚宽广，细腻优美。戏剧唱法抒情女高音安托纳库斯兴奋地说，我觉得音乐非常美妙，我喜欢乐器的变化和多样性，以及每一位歌唱家对歌曲的诠释。我可以看得出他们对艺术的热情，他们将不同的音色都柔和起来。我喜欢整个神韵交响乐的活力，将传统的音乐赋予现代的活力。来自澳大利亚的音乐媒体人格里芬组织一个十几人的音乐欣赏团，从澳洲飞美国观摩各大城市交响乐团的表演，他们说是真没有想到的惊喜。我们从不知道中国传统的音乐如此美丽，二胡、琵琶和其他传统乐器与西方乐器的混合精美，音乐深入人心，鲜明的中国音乐非常可爱。中国的女高音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声音，强有力。神韵音乐的震撼令许多观众感动落泪，来自长岛的简纳斯不住地擦拭眼泪，他说，我听音乐会从来没有这样不能自抑，神韵音乐一直穿透了我心灵的最深处，它来自天堂，我感受到无比的温暖与震撼。
10月5日，欧洲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巴黎，集会游行，记录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行，并声援1亿5000万人退出中共协党团队组织。法国马赛议员瓦莱利·布瓦耶对本次活动发来了支持信，他在信中表示，西班牙和美国已经采取决议，我们还等什么？这些摘取器官、主持谋杀的证据存在。他要求法国总统行动起来，坚定地反对这无可忍受的反人类罪。
10月6日，来自欧洲8个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正对面的人权广场上，在主持英语和法语的介绍中演示法轮功功法，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一生反对活摘器官协会的代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91岁的华裔老人看到展板和法轮功真相后，对中共的残暴异常愤慨。他曾是国民党军官，说自己见证了中共残害中国人的历史，也亲身经历过中共的迫害， 深知中共的阴险和残暴。他还说，读过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句句属实。
10月1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及支持团体在北角英皇道游乐场举行反迫害集会游行，谴责中共恶行，同时声援超过14700万中华儿女退出中共党团队，受到多位知名人士支持以及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多名中港台政要、学者和维权人士亲自出席，或透过录音发言，谴责中共窃国64年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肆意破坏，残害中华儿女身心性命，尤其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这个星球上史无前例的邪恶迫害，摧毁了社会道德及生存环境，使生灵涂炭。十一是不折不扣的中华国殇日。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在集会上发言指出，中共窃国64年，十一带给全中国人的只有国殇，没有国庆。
香港社民联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斥责中共至今仍在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打压维权异己人士。香港自从中共地下党特首梁振英上台后，对港民人权的保证更令人难以期望。他强调，支持法轮功学员捍卫自己的权益及反迫害。梁国雄说，如果法轮功学员的权利受到剥夺的时候你不出声，迟早你的权利也受到剥夺。香港民间电台台长曾建成说，你要中国富强，就一定要共产党灭亡，我们爱国爱党，一定要反共产党。无论反右，无论文革或者六四，共产党都踩着人民的身躯，为人民必服务。
据西澳报纸《星期天时报》10月5日报道，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法兰克和山姆与法轮功同修林博士呼吁民众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们讲述了自己被迫害的故事。法兰克于2001年被关押2年，他被强迫制作圣诞节饰品和套装等廉价商品。法兰克说，他们不需要任何法官或律师就可以把你关进劳教所，只用说你违反了法令，你必须留在劳教所。他说，当他不在血汗工厂劳动时，他就受到酷刑折磨。有一次，警察将他绑在椅子上电击了几个小时，一天夜晚他被绑在床上，手臂变得黑肿。
10月5日是乌克兰扎波罗热市的城市日，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弘法讲真相活动，并就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进行广泛征签，民众纷纷响应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当天扎波罗热市官方网站不仅公开上传了录制的有关法轮功学员的征签活动的视频，还配以大幅图片，以在扎波罗热城市日呼吁反对中国的黑市器官移植为题撰文，介绍法轮功学员征签的原因。
在过去的2周里，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分别在布莱顿和曼彻斯特召开2013年全党年会，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两个年会的会场附近，举行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活动。征签活动得到参会政界人士和民众的广泛响应，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成了英国政党年会的场外议题。不少人自己签了名后，还鼓励周围的同事或把亲朋好友专门带到法轮功学员面前签名。
10月6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抵达前夕，来到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附近进行集会，随后呈交信件，呼吁奥巴马总统和美国政府公开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采取进一步的调查工作，检控参与这反人类罪行的行凶者。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山东省枣庄市52岁的法轮功学员徐德存女士被迫流离失所8年，2010年4月底回家照顾儿子和年迈的婆婆，又被绑架非法劳教2年。2012年出劳教所时，徐女士感到浑身无力，一在食物中被下毒， 出现不能吃东西症状。2013年9月1日，在严重状态下，被家人送入枣庄市市立医院。医院调取医保信息后，开始不想收留。后来，医生问家属，患者是否有信仰？如果是练法轮功的，就按练法轮功的下药。9月6日早5点，被送入重症监护室过程中，徐德存不断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分多钟后，医生出来宣布徐德存脑死亡。
北京石景山法轮功学员李跃进2012年8月12日第五次遭中共当局绑架，并又一次被非法劳教，期间突然出现严重的心脏病症状。2013年4月3日保外就医回家后，经其内部医院治疗不久，周身血管呈断状凝固发硬，与心脏相通的三大主血管被堵，于2013年10月1日早晨故去，已遭劳教所药物迫害。
四川射洪县法轮功学员丁文斌，在被遂宁610洗脑班迫害30天后，突然被洗脑班人员主动送回家。然而，看上去似乎无恙的丁文斌，在接下来的104天内身体迅速恶化，最后于2013年9月16日晚居然离世。2013年4月21日，丁文斌去仁和镇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县国安大队警察劫持到县看守所非法关押15天后，劫持到遂宁洗脑班迫害。亲朋好友们在悲痛之余，强烈怀疑丁文斌在遂宁洗脑班遭到了中共恶徒的药物毒害。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马昌月60岁左右，被大东区法院误判三年，因被迫害严重卧床不起，所谓在家监外执行，于2013年8月28日凌晨含冤离世。马昌月于2012年6月在给路人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于沈阳市看守所，因被迫害的十分严重，出现生命危险，取保候审在家。据悉，沈阳市大东区法院于3月28日到马昌月家中对其非法审判。
重庆法轮功学员彭世碧两个多月前被中共非法判劳改三年，而他的弟弟彭世贵9月6日又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姐弟俩双线淋雨，他们患病的老母亲日日哭喊儿女的名字，状况凄惨。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10月5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岐阜县岐阜市举行的第57届岐阜信长节的市民大游行活动，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法轮功学员从2009年开始每年参加岐阜信长节活动，今年是第五年，在去年的岐阜信长节上获得了优秀新人奖。
真善忍美展9月21日到26日在澳大利亚曼利市的社区中心举行，作为2013年曼利市艺术节的一部分，得到了曼利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市长杰恩·黑为画展揭幕，他说真善忍画展展出了一组动人的展示内心的优美作品，详细描述了法轮功学员的精神生活和在中国发生的人间悲剧。自从13年前法轮功在中国被禁，中共酷刑以转化的名义折磨和迫害了许多法轮功学员。画展的另一些作品表现了法轮功学员怎样改变人们的生活，使他们重归传统中国价值观。
9月22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萨拉戈萨著名旅游景点比拉尔广场举行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活动，揭露中共暴行。学员们举着停止迫害法轮功及法轮大法好等横幅， 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腥罪行的图片。一部分学员在广场中展示祥和美好的五套功法。大量当地民众和游客纷纷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名。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先生轻身向前，焦急地等待着桌前签字的人腾出空位。一位学员看到后赶快取了一个签字板想递到他手里，没想到这位老先生已经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一下子扒住刚刚空出来的桌沿，待稍稍站稳后拿起笔十分认真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老先生愤然地说，活摘器官只有魔鬼才干得出来，我必须签字制止这个恶行。同来的几位先生吃惊地看着老先生竟然自己站起来，还自己迈步到桌前签字。这位老先生患有严重的风湿病，腿骨严重变形，僵直无力，多年来只能以轮椅代步，没想到今天竟自己站了起来。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几位老人收集的退党名单。大陆某地几位六七十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从不间断。有张图表表现的就是连日来几位老人救人名单的汇集。123代表退出协党的党团队，23代表退出协党的团队，3代表退出协党的少先队。图中的名单基本上都是真名实姓。民心所向，天灭中共的日子不会久了。感谢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感谢引领人们向善的法轮大法，感谢给众生带来新生和希望的大法师父。
兰州王友江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后上诉。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2013年9月23日未经开庭就对法轮功学员王友江、陈杰、葛青春、卢月玲非法宣判，其中王友江被非法判刑6年，葛青春4年，陈杰5年，卢月玲3年。王友红、陈杰、卢月玲已先后于9月底将上诉书递交兰州市中级法院，要求依法撤销城关区法院的违法判决，重新判决宣告上述人无罪。其中王友江一直被城关区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在老虎凳上折磨，在历时4天3夜刑讯逼供中，警察还用熬鹰酷刑，不让王友江睡觉休息，并用强光灯照射热烤双眼，导致从未有过高血压病史的王友江从此血压居高不下。另外城关区法院刑庭人员魏公信、刘东玉等欺骗阻挠辩护律师出庭为王友江做无罪辩护，并一再拒绝告诉王友江的家人开庭时间，致使家人无法参加旁听，非法剥夺王友江的合法权益。王友江要求兰州市中级法院及有关监狱机关对立案侦查处理，追究城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暴力取证、城关法院徇私枉法的行为。
湖南临澧县6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湖南省临澧县法轮功学员傅建平51岁，张金文女60岁，城关一校退休教师，齐开香女67岁退休教师，何华珍女47岁，金新春女60岁，徐芬芳女52岁。他们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1年多，于2013年9月底在法院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被非法判刑。傅建平8年，张金文8年，齐开香6年，何华珍6年，金新春5年，徐芬芳3年。
河北手印申诉到京城，当局惶恐丑态百出。目前北京警察因为一张神韵晚会光盘绑架在京打工的法轮功学员信廷超，引发家乡涞水千余民众联名救助。此次联名事件中，以明真相的涞水民众先后8次与法轮功学员家属租车到北京评理要人， 遭威胁迫害后，甚至各自主动去做征迁。消息在明慧网报道的第二天，涞水镇中共人员宋志强对签过手印的人威胁说，你们的事闹大了，是谁叫你们签的？紧接着第二天周日，就有涞水县公安局来人在东南租村委会上大呼小叫，村协党书记邢梦、会计戴树才配合公安作恶，召集那些签手印的乡亲，诱迫他们签上了我们被欺骗了的字据，上演了一幕逼迫民众撒谎自欺欺人的荒唐闹剧。现在信廷超的妻子被迫离家出走，最近信廷超邻村南瓦寨村村委还采取了一项新措施，召集村干部协党党员针对此事件开会，每个到会者发给50元钱，每个到会者发给50元钱，只要人到了就给钱。中共就这样用肮脏的钱财维持着其最后的邪恶统治。正的力量永远不会被邪恶吓倒。在信廷超的乡邻受到威胁恐吓时，东南租村周围的乡村又有28人再次签名营救谢廷超，而且知道此事的人也在帮助征迁。
北京国安绑架回国探亲的法轮功学员，胁迫其做特务。2013年5月21日，在美国留学的法轮功学员李月和未婚夫回中国大陆探亲，准备办理结婚手续。一下飞机，两人就被北京国安绑架，国安对他们进行非法审讯和恐吓，套取海外法轮功活动的情况，并威逼他们回美国后给中共做特务。他们把李月手机内的电话号码全部抄写下来，还逼迫说出了 Skype、 QQ 信箱及人人网账号和密码。国安还套问怎样在人人网上分辨哪些就是法轮功学员等等，2周以后才送回家，来去一路上戴着眼罩。提醒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尤其是青年同修，如果有人人网账号，请不要暴露个人信息。 QQ 也是中共为了监控网民活动而开发的，是不安全的。
给向明慧网发送迫害信息的同修的建议，在发给明慧网被迫害同修的稿件时，请尽量核实情况后再发，也可查询一下近几日的大陆综合消息，是否已经报道相同内容之后再发。
恶人路，辽宁盘锦市大洼县国保大队傅振国大肆勒索。现任盘锦大洼国保大队大队长傅振国，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看到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一边疯狂地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好人，捞取升官的政绩，一边大肆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家属发昧心财，很快升至西安派出所所长、国保大队大队长。由于其心狠手辣，坏主意颇多，获得同行贬称整治法轮功教授和专家。傅振国，男，58岁，原籍大洼西安高坎村，现住大洼县城。其妻马云华退休做清洁工，妻子傅龙春在盘锦中心医院化验室工作。该人品行恶劣，作恶没有底线，同事都非常厌烦他。2004年以后，傅振国到大洼公安局国保大队任职以来，更加肆无忌惮，事必清功，自己独自操刀，每年多次骚扰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编个名义威胁恐吓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家属钱财，骗吃骗喝，并把违法所得贪污据为己有，如敲诈不遂所愿，便非法动用公权绑架拘禁法轮功学员，家属送钱达到其所愿就拘留后放人，不送钱就进一步教养判刑，把派出所警察变成他绑架敲诈的帮凶，得钱财后独吞，并威胁法轮功学员家属封口，否则后果严重。周围有良知的警察对其行为深恶痛绝，说傅振国穷疯了，丧尽天良。据部分统计，大洼有30多个家庭经常被傅振国骚扰威胁恐吓勒索， 有22人被傅政国勒索现金 23.55 万元，抄家抢劫财物价值20万元以上，有86人次被傅政国绑架拘留，21人次被教养，5人被判刑。
本周39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8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全巴士的中共官员都退了党。10月1日前，欧洲旅游的大陆游客就开始多起来，现在义工一人讲真相，多人听多人退，不是一个团的游客在一旁听见的都跟着退，一退一群人，遇到零散游客话到了马上就退，游客控诉中共的话说不完，对中共不抱希望，真相资料里九名共产党最受欢迎都拿，没有的特意来要，拿真相资料的多，有多少发出去多少。很多游客问是法轮功的吗，听说是就伸手接。一中巴车载来十几位穿着讲究的游客，40岁出头，说标准普通话，义工过去发真相资料时，他们提起薄熙来案，有人说从公布的罪状看，也就是判15年左右，无期是重判了，有人说薄翻供撕毁协议让上边恼了，有人说薄上诉也改判不了，这不是说法院说了算的事，有人说估计二审不公审了，再出笑话怎么办。接真相资料的人问义工怎么看薄案，义工说现在公布的都是轻罪，薄熙来的重罪真罪都隐瞒了，比如周永康谋反是什么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什么罪，害人偿命他得死多少回才能偿还，一群人点头。义工说海内外反应强烈，认为这次虽然没判薄熙来死刑，但是判了共产党死刑，共产党掩盖薄熙来的死罪是因为薄熙来和共产党的罪恶切割不开，这也是薄熙来不服判决要上诉的原因，一群人接着点头。义工又说对于共产党的本质，从薄熙来案上进一步看清楚了共产党犯有不可饶恕的死罪，不可救药，没有出路，他说完就完，还是耸人听闻吗？一群人神情变得凝重起来，不吭气但也不挪动脚步。义工说看样子你们都有一官半职，估计都是党员，一群人露出尴尬神色。义工说还不抓紧退，共产党真倒了你再想退自救怕是机会都没有了，现在中国人集体退党，高官退党，警察法官退党，三退人数近1亿5000万了，难道他们愚昧糊涂都是傻瓜，不退的反而聪明，你们还观望什么等待什么，按照善恶标准做一次选择，凭良心给自己做一回主，是随共产党淘汰还是留下来有个美好的未来。一群人变得高兴起来，个个点头。义工说可以帮大家起化名登记退，一个人说哦就在眼前，那行退，义工起个化名就有人认领说退，没登记退的人都往义工跟前凑，往前挤，退完后接份资料上车了，一车人都退党了，个个向义工抱拳作揖，弯腰鞠躬，不住嘴里说谢谢谢谢。
人心与因果，大连教养院狱警朱凤山遭恶报患肝癌。辽宁省大连教养院狱警朱凤山曾经是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急先锋，目前因患肝癌正住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消化科7楼28床接受治疗。他白天住院打吊瓶，晚上回家，他家住在红旗镇政府旁边。2001年6月4日上午11点多钟，大连教养院恶警乔威、朱凤山、景殿科等恶人首先对黄文忠下手，把黄文忠摁在地上，用皮鞋踩着他的头，用绳子紧紧勒住他的嘴，怕他喊叫，鲜血从他的嘴中不断的流出，然后恶人几根电棍同时电击他，将黄文忠电得在地上翻滚。此时恶警朱凤山恶狠狠地说，往死里电，你不是当过排长吗，见过世面，我看你能不能受得了。 同日，乔威、朱凤山、景殿科为首的恶警把法轮功学员刘永来和丛伟衣服扒光，用手铐将两人对着面铐在一起，两人身后各有六根电棍，电击头、后背、大腿、阴部、两肋和脖子等部位。电击使他们身体剧烈扭动，每电一下，两个人紧跟着浑身抽搐一下，手铐就卡紧一下，不断的电，不断的卡紧，手铐越勒越紧，勒进肉里，碰到骨头，钻心的疼，流了很多血。作恶多端的朱凤山于2004年殴打辽宁省普兰店市的法轮功学员曹玉强，曹玉强被迫害致死。
童话大法活过百岁，到了2013年的农历初一，家住辽西某镇的高老伯就101岁了，亲朋好友无不赞叹老伯的健康长寿，见到老伯纷纷向他祝贺道喜。大家也都知道老伯修炼法轮大法，见证了大法的美好。高老伯有三儿三女，三儿媳妇练法轮功，他就像照顾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照顾高老伯。因自己家住楼房，取暖条件比其他儿女都好，他每年都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中过冬。2000年，三儿媳进京为法轮功鸣冤上访，遭非法关押。高老伯曾抱怨，不知高家哪辈子做了缺德事，出了这样的儿媳妇，给家族人丢人现眼。三儿媳出狱回来后，耐心地向老伯讲清了法轮功真相。从此高老伯不再反对儿女修炼法轮功了，自己也捧起转法轮看起来，一看就是十几年放不下，每天都看，而且不用戴花眼镜，有时还自言自语，谁要不看他是没有那份德，没有那份缘。近几年儿媳忙着到外面讲真相救人，常常早出晚归，高老伯从未因饭早饭晚埋怨过，还经常感叹道，了不起啊，了不起。现在的高老伯虽然人过百岁，可他皮肤有光泽，头脑清晰，饮食起居都可自理，唯一的乐趣就是每天都看转法轮。
请听时事评论，千万别走到无法原谅自己的那一步。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会说错话，做错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了错误，能改则正，能补即补。但是有一些人，做过一些事后，却再也无法解脱。深深的自责挥之不去，沉痛的悔恨常常萦绕。有的几十年在阴影中徘徊，已经是作茧自缚，枷锁自扛了。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无法原谅自己？文革期间，在一场红卫兵武斗中，16岁的王继玉挥舞大棒砸向了对立派的王延红。就这样，19岁的王延红的生命在血泊中溘然而逝。在以后的日子里，王继玉常在黑夜中醒来，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再后来，62岁的王继玉选择站出来向世人说出了自己的罪。他说，人年轻的时候，有些事儿根本就不在乎，或者能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托词。只有到了50多岁以后，发现这事儿是个事儿，晚上会睡不着觉，倒不是会做噩梦，就是觉得良心上对不起人家，难受。那年冬至日烧纸，给我奶奶、我爸爸点的，火柔顺平顺，给王延红烧就是点不着，我急了，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火突地燃起来，兼有阵风，火助风势，烧了个痛快。那时候王继玉才16岁，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宣传下，在日复一日党让干啥就干啥的鼓舞中，少年的他迷信盲从，狂热躁动。他积极参加武斗，以打击异己为能，但是命运跟他开了个荒诞悲哀的玩笑。 参加中共的革命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益处，却使自己成了穷凶极恶的暴徒杀人犯。他说，42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反右文革结束后，当大多数人愤愤控诉那个时代里那些穷凶极恶者时，巴金老人首先指责和揭发的却是自己。在随想录中他写道，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实际上，巴金当时迫于压力，只是为了自保而违心地批判过冯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联。那是为了蒙混过关，大多数人都要跟风表态。但是当尘埃落定后，他重读自己当年的文字时，却感到，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开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就这样，巴金始终无法原谅自己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的耻辱行为。客观地说，那时候人变成了狼狗，只会听从主人的命令去咬人，真理已经泯灭，中国淹没在黑暗之中。在那样混乱的年代，巴金没有上窜下跳的揭发检举，也没有处心积虑的栽赃陷害，更没有置人于死地的恶行。但是尽管是迫不得已的罪恶，也是枷锁。巴金只有把笔当作手术刀，十分笨拙地一下一下割自己的心，写下了38万字的随想录。自从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群体发动迫害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再一次上演了同室操戈、人整人的悲剧。中共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手无寸铁的善良修炼者，利用特务跟踪，利用警察毒打，甚至利用医生毒害修炼者。有特务在抓捕法轮功学员时说道，这是我的工作，我也得养家糊口。有警察在殴打学员时叫嚷，共产党给我饭吃，让我打谁我打谁。有的狱警在虐待学员时吼道，我不怕报应，我就要整死你。14年来，这样的悲剧每一天都在上演。在世界走向文明的今天，人整人在中国还继续着。在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中，已经证实有4000多名修炼者被迫害致死，这是全体中国人莫大的耻辱和悲哀。回顾历史，今天的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在历次运动中，施暴者和受虐者同是被害者，施暴者也只是中共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任由中共摆布，而最终作恶者自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的歧视、迫害、运动，无论多么黑暗残暴，终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当真相大白于天下，当政治清明、法律公正到来时，一切的罪恶都要面临正义、道德、良心的审判。人可以犯错误，但不可以犯罪。错误可以原谅，罪恶不能饶恕。杀人放火、栽赃陷害、乱施酷刑就是罪恶。罪恶也许能够逃脱法律的审判、道德的谴责，但灵魂却从此不得安宁。所以，无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无论我们的权力有多大，我们都要保持理智清醒的头脑，不要迷信忠于邪恶，不要盲从施暴于人，不能构陷良善，更不能打人杀人。做一个明白真相、明辨是非、有道德良心、有行为底线的人， 让自己的所作所为能经得起时间检验、历史的考验，这样才能给自己的灵魂一个安宁的家园。信仰自由，修炼自由，暴力迫害才是罪恶。我们都会老去，当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都会躬身自问，我做了什么？我对得起自己吗？无论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无论怎样的无可奈何的境遇，不要盲从跟风作恶，要明白给别人留生路就是给自己留后路。不要作恶到无处可逃，自寻死路，害别人就是害自己，千万别走到无法原谅自己的那一步。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多学法才能正念强。今年的9月中旬，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脑血栓的症状表现，感觉自己就要出现了，面部要僵硬了，左胳膊左腿有僵硬的状态，并没有发生，但在思想中时不时的出现。我赶快否定并发正念，但这种思想反应还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盘腿坐在床上，捧起转法轮一气读了4讲，越读越想读。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我过去每天只能看1讲，再多看就心发慌，做不到那儿还为自己找个借口，还有其他事要做呢，就看1讲吧。这次的长时间学法让我尝到了甜头，第二天我把余下的5讲读完。后来的近半个月的时间，我坚持1天读3讲，3天读1遍转法轮，结果那样的念头不知不觉的没有了。转法轮的内容时不时的能反映到大脑中，有时候在梦中还在背法呢，感到正念很强，做起3件事来人的观念也少了很多，没有了以前那种怕与瞻前顾后的心，真切的感受到了融于法中的美妙。通过这次的修炼实践，我体会到了师父谆谆告诫我们要多学法的苦心与一点深层含义。我记得师父94年12月在广州最后一次讲法的一件事。一次在讲课的中途，师父要为学员们净化身体，并且说明叫跺左脚就跺左脚，叫跺右脚就跺右脚。 师父把整个场上的学员们身体健况好，鼓励大家多学法。我当时只是在感性上知道学法很重要，但还是在修炼实践中上升不到理性认识。所以在99年720以后，虽然历经多次迫害，还是没有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多学法的重要性。这一次的修炼过程使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多学法的重要性。如果这次没有从法上提高上来，可能真的要得脑血栓了，就走了旧势力的路了，就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父的这段法再读起来，感受是真实真切的，更能感受到大法博大精深的内涵与大法机缘的无比珍贵。希望同修能重视学法，真正的融于法中。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修掉改变别人的心。改变别人正是自己，我的这颗心太强了，让我遇到了很多麻烦。回想自己去此心的整个过程，真是酸甜苦辣，摔了无数的跟头。现在自己终于能善心面对别人了。下面我把自己在修此心时其中的一点点认识谈出来和同修们交流。一、争斗心引起的改变别人之心。我自小由于家庭贫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经常被欺负，为了生存及自保，产生了逆反心理，慢慢的争斗心越来越强，表现出爱憎分明，虽是弱女子，遇到流氓也不怕，不低头。修炼后由于很强的争斗心，面对同修与我有不同的认识或我认识不对的想法时，往往和人家争得面红耳赤，为的是让人家认同我的想法，按我说的做。改变别人的心很强。有一位同修向我诉苦，说他遇到一位很霸道的同修，想怎么样就得怎么样，让人家听他的，不管人家有没有空，要人家做什么立刻就得去做。我对这样的人特别不服气，当时就告诉同修，你告诉他就不去，看他怎么样。同修说我没这么说，表现出逆来顺受的样子。我说你太懦弱了，对他那样的人不能屈服。我愤愤地说，你这样是纵容同修的执着，对他不好，应该拒绝他才对。你总是满足他的要求，他在你面前总是那么强势，你实际是在害他。我把同修说得不吱声了。这时的我想改变这位同修，让他别那么懦弱，强势起来。面对我给他的压力，我和他说的那位同修有什么不同呢？没有用善心和同修交流，没有向内找自己，同修为什么与我说这事，而我表现出的争斗心以致去改变别人，真是在修别人没修自己呀。二、妒忌心引起的改变别人之心。一位同修人心多，又不及时归正自己，被旧势力抓到把柄，致使他身体被迫害，出现了脑血栓症状。我想让他向内找，破除旧势力安排，于是与他交流。可是这位同修说他没执着，听了这话，我的火一下就窜了上来，说你没执着还脑血栓了，你没执着你不就圆满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待着？随后 他说了一大堆不在法上的话，还认为自己挺好。听着他的话，我的心都堵得慌，越来越烦，一点也看不起他，指责他，毫不客气，自己也很生气。面对自己波澜起伏的心，向内找自己，在打着为别人好的幌子下，我却有一颗很强的改变别人的心。引起这颗心的是妒忌心，这个同修都脑血栓了，还自以为是的样子让我看不起他，认为人家不如自己，看不上别人的心是妒忌心，觉得你不行就应该听我的，按我说的去做，你才能好。虽说也是让人家向内找，但说话时的心态不好，人心太重，一点善也没有，目的还是想改变别人。因此同修不但没向内找，反而表现出认为自己很好的样子，与我的想法完全相反。从此以后，无论遇到什么状态的同修，只要有不符合自己的观念，看不上人家的心，立刻先改变自己，去掉妒忌心，不去改变人家了。三，指导别人的心引起的改变别人之心。经过一阵子的向内修，感觉自己改变别人的心不那么强了，有点得意，觉得自己比别人精进。可是师父又让我认识到这颗心还有，而且隐蔽的还很深。在争斗心和妒忌心去了很多的情形下，我的语气平和了，有耐心了，但每次集体学完法交流过后，总觉得自己不对劲儿，向内找也没找到是什么心。于是我静心学法，心里求师父点化弟子差在哪里了。学着学着，我的脑海里就闪现出自己在和同修交流时改变别人心时的表现，这种表现是指导别人的心态，你应该这么样，应该那么样，你这么不对，那么不对，他应该那么做，应该这么做，他是这么回事，是那么回事。无论谁说什么，自己总是以评论员的姿态一阵评说，似乎是自己比人家高明，比人家修得怎么好似的，不把自己放在其中修自己，全是指导人家，目的还是改变别人。我立刻发正念，清除这颗肮脏的人心，在和同修交流时改变自己，把那种语重心长教育人的心态去掉。如果这种心态不修掉的话，很容易自心生魔，因为这种心的潜意识里是自己比别人强，时间久了被放大了之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怎么会向内找呢？那就危险了。四，党文化思维引起的改变别人之心。生活在大陆的人都受党文化影响，中毒很深，邪党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我们很多人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不向内找，总是盯着别人，还美其名曰为人家好，就是长期受党文化影响导致的。经常有同修用法对照别人看的都很准，可是一到向内找自己时，经常是一头雾水，找的不对或找不到，就是因为没养成向内找实修自己的状态。一有事先用法对照别人，不看自己，导自己遇到问题时又如何能找得到呢？看到同修反观自己，时时向内找，去掉党文化思维，真正的实修自己，我再把改变别人的心去掉后，是用善来对待别人，在与同修交流时不强加于人，能够理解别人，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能宽容。随着自己不断的改变，体会到了提高境界后的美妙，头脑清醒了，遇到问题也容易分辨了，讲真相时也能贴近人的心理，使众生容易接受。